我们继续今天还是讲我们讲义的第二讲。今天呢，我们要给各位开始讲四法界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讲华严经，就一直呢都在讲度顺和尚呢，他呢那么开始呢在引导着以后每一位修行者，他在读经的时候所建立下来的一套读经的法门，他提出来五教止观，那么提出来四法界，提出来十玄门。谈到五教止观呢，昨天晚上我到淡江大学去演讲，讲完了以后有一位学生呢，他就来问我，他说呢，这个我们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啊，这场演讲之后啊，我们觉得老师你所讲的止观呢，跟我所知道的止观不一样。我还来不及问他哪里不一样，他就又告诉我了。那郑老师还有一件事情我给你建议，你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讲的太多了，我希望你以后能改一改，我没有别的可以供养你供奉你，就是供养你这一点点。我说感谢感谢，我不敢说供接受你的供养，我全部都接受。那他就走了，我也来不及跟他说什么。哎，结果有福气的大概是你们。我要说的是，止观从一开始谈，从小始中顿圆，小教有止观，始教有止观，中顿圆教各有止观，请问你哪一门止观？小教止观是重在修止，在谈那个五停心观，在谈十二因缘。我过去一直跟你讲，如果你所学的是这件事情，那么你在听我跟你讲说，止观最简要的说法，止在于修静，观在于修慧。你一定会说不同，老师不同就是不同。但是你只有真正听过华严，入过华严，听过度顺和尚这一席他留下来的法位，你才真正了解止观都是圆的，不是只有你所学到那一点点止观。你知道光是修止观，天台家有止观，有小止观，南岳呢那么有大圣止观，我们华严有五教止观，都讲止观，你修是哪一门？没有同，没有不同，最后全部都要摄到圆教里头来，那才叫做圆融。所以在谈过去五教止观呢，顺便给各位讲，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一本书，那么或者是读一部经典，你说诶，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不同，不是不同，而是你最后小始中顿圆通通要融受到这里来。我们再下去再讲十玄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十玄门所讲的又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谈的讲四法界，又讲华严里头特别所谈的三观，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这个部分，就是度顺和尚所讲的四法界，讲止观的，讲观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部分呢，那么度顺和尚他提出来呢有四个法界，一个是事的法界，一个是理的法界，一个是事理的法界，一个是事事的法界，一共四个法界。所谓法界，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一个精神活动的范畴，我们称它叫法界。我们如果没有动用过我们任何一个精神的活动，我们也无所谓跟法界有任何的一种感应。我们的精神的活动本身就是法界，我们可以这么讲，法界就是宇宙人生的完整圆满的这个整个运作的理则，我们称它这一个就是法界了。那么这个法界呢，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来谈的。第一个部分就叫做四法界。好，我们现在就我们宗教修行的角度来看，第一件事情，你无论到跟任何一位师父学，你进任何一个道场，你修行任何一个法门，师父一定是苦口婆心的告诉你，我们这个修行的法门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会告诉你我们的教义是什么，告诉你这里面的道理步骤是什么，我们这里的律仪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做重点开始学起，学起并不是有差别，是先后在哪里，那是事理。我们的境智在哪里，我们谈的境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的现象，我们心灵的心境，这是我们真正的智慧。我们的行持修行跟我们的果位又如何，因果之间关系如何，依正报的关系如何，体用之间是怎么样，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什么是人法，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天，什么是人，什么是法，法是如何转变这个人的事成为佛的精神世界，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感应，什么是应感，这些东西一点一滴的告诉你。我们可以这么讲，任何一个佛门，任何一个三门在修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如何从出世，从世间法修行去融通到出世间法，使你整个圆融的一个阶梯呢完全的衔接下来啊，这一套东西就叫做四法界。可是这个四法界呢，跟你讲完了以后，为什么称它叫四法界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我们如果各位去请一部经，你请来一部经回来放在家里，这件事情是四法界，经文里头所叙述的一切法界还是四法界。为什么？因为它仍然还是在描摹那一件事情，而经本身并不是你要成佛的本身，是不是？所以要注意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研究华严，这件事情是四法界，这个地方不是理法界。可是理法界是什么？是我们透过了这个四法界的实践以后，我们达到的，我们开始见性了，那一个部分称为理法界。所以理法界这个部分呢，我们称它是一个法性本来空寂的部分，也就只有说因为我们法性是空寂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演现一切佛法。我上次举个这么例子的，佛性不是空，不是无际空，这个空是实相的空，是实实在在的空性，是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事，没有偏狭，这一个事的智慧才叫做空。所以空性也就是智慧性，空性也就是实性，所以这个部分称为理法界。事的法界跟理的法界，事不是理，事这个部分不是理法界，可是理法界呢也不是事法界，我们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的。可是我们的生活呢，却偏偏就是有事的地方就必须有，就自然而然有理法界，有理的地方呢一定有事去展现它，所以是有理事无碍的法界。所以在理法界这个部分呢，那么杜顺和尚给他命一个命题，称它叫做真空觉相观。三观就是华严三观里头的第一观，是针对这个理的才有观，因为事那个部分不是观，事那个部分最后是要提升起来，它是修重点在修止的。五教止观里头，止中也有修观，观中也有修止。我们在五教止观那个部分呢，特别是小教跟死教那个时候，特别是在要把这个四法界从四法界进入理法界里头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进入理法界的时候有智慧的问题在存用观门，所以我们说叫做真空觉相观。这里面呢 我们有这样的进入去做这样一个理解才行。我们在四法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进到佛门，我们合掌开始拜佛，这件事情是四法界。可是有的人拜完了佛以后还是在四法界里头，可是有的人合掌拜佛的时候，他不只是四法界，他表达的理法界，他知道那里头的理，也就是说他知道合起来的时候它代表着莲花，张开的时候代表着莲花在展现，这是一个华藏世界，莲华藏世界的开展。他在礼拜的时候每一个关节都在运作，它代表着华严里头所讲的足趾放光、足夫放光、足轮放光、眉间放光、眉宇放光，都在放光。所以那个时候他理也了解，也接触到了，而就在拜这个时候，理事法界同时圆融到这个时候进入理事法界。所以我们送一部经，人家送你跟着送，你在事法界，可是你送的时候有所领悟到那一部分，那个是理法界。理事法界是你一心去送他的时候，你又送又悟，这叫理事无碍法界。你能进入理事无碍法界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你摊开一部华严经，你摊开第一会，那么我们翻开来一品是四祖妙严品，把它诵完了，把它阅读完了，你如入法那当时的法会，你自己好像亲参亲证当时世尊在菩提树下那个法会一样的，你有如是的功德因缘，同时参证在那个世祖都很庄严的那个法会里头，是理事无碍的。所以我们呢，好多人用了很多的功夫诵经啊、礼佛啊，花了半天，你问他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念阿弥陀佛不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在四法界里头没有回到理法界里头。所以净空法师呢，净空大师几次上课的时候都这样子提醒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念的那一声佛是什么，你要好好练，每天练，绵绵密密的练，但是练完了以后你知道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也是弟子就问了说，师父啊，你这练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是觉得练了要平安。我告诉你，你练了想要平安，在四法界，你没有亲证到理法界。只有你能亲证到理法界的时候，你就能平安。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入了你的自信，有你的自信那个光再照出来以后，你再去处理你的事情。我们要注意，是因为透过我们自己转动了事，转动了性，然后我们才真正绽放了光明。当下是华藏世界的，当下是十方诸佛、十方菩萨所加持的，是理事无碍的。而你只有用一个四法界，而且又用欲望无穷的四这个法界来对应你那个诵经跟念佛，显然还差得远。可是有好多老先生、老太婆，我们起先也真的不晓得这个问题，他就念佛、念佛、念佛，那么有共修，共修就有开示，有开示慢慢就接触到理法界。进入到理法界的时候，他在练的时候呢，他就越练呢，他就越有意思了。所以你会发觉，在他的眉宇之间真的放光了，你会发觉在他的足夫之间真的放光了，足夫放光表示他能行动，足趾放光表示信心坚定，眉宇放光表示智慧开展。你知道理事无碍是这样来的。所以光是念佛，你凭你自己一直念，我准备一天念一万遍，你就能到，不行。为什么你要常亲近师父的原因，就是因为师父在共修的时候给你开示，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从四法界、理法界 可是礼法纪这个部分
是什么？
是不可言说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不是事，不是语言，所以言以道断，你很难去接触到，用语言能够去把握到它。但却可以是当你在说理的时候，当你在释法界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接触到它。也就是当师父引你到那个门的时候，那么你在那个门里头，你自己会亲证到理法界的东西，那一个部分叫真空觉相观。所以师父能引进门的那个部分，你能读经的那个部分，都是释法界。你很努力的念佛这个部分都是释法界。释法界并不是这个修行就没有用，有用，但是还你的根气太小，而且相当的肤浅，是不够的，一定要入到理法界里头来。所以法性本空即无起与无见，性空即是佛。你那个理法界的部分，它是属于佛性的部分。可是到了理事无碍法界的时候呢，是这个时候呢，就产生理事无碍观。我们现在今天呢，要给各位来解释这个理事无碍观。你翻开来华严的哲学，你如果翻开来好多佛学的书，你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十门，就是理事这个理事的这个互相运作的这个十个门。我们请各位看讲义的第四页跟第五页，这里面你会发觉，第一个呢，他告诉你理事理片与事门。第二个是四片与理门，这个呢，这两条理片与四门跟四片与理门这两条，请你在这个地方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理事的共生关系，共生共同的存在，共存或共生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称它叫共存，我们宁可称它叫共生。为什么？就理存在的时候，事呢跟着它是存在，同时生存的，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存在的时候，理跟着它存在。这所以我们来看理片于事门，理是普遍的存在于事里头，叫做理片于事门。回过头来这么说，如果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的修正当中，这些都是事，就在这个师父引导引我们在修行的种种规矩里头，那个地方我们慢慢的就从那个地方会归纳产生参证到理的部分。所以理是片于事的，理是片于事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个修行者，他不愿意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去实践佛法里头的种种教戒，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那个地方参到理的部分，因为理是片于事的。就世间法而言，理也是片于事的。你看我们的科学从哪里来？我们科学是从归纳来的。我们有很多的理则从哪里来？从归纳来的，是不是？你看吧，做生意的人讲市场调查，为什么要市场调查呢？看看种种事项，大家的需要，这个消费者的品味，然后调查回来需要多少，回来生产这个产品，迎合消费者的需要。理在他那边，他有了创造，市场展开来了。世间法也是理片于世门。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一事长一智的。所以你有越多的人生的经验与阅历，你就越能够形成对于理方面的一个了解。所以通常年轻人都是比较冲动，也就是理没有他的智慧不容易发出来。可是年纪稍稍到大一点以后，经验多了，人世间那么阅历多了，他就开始圆融起来。原因就是因为理片于世门，所以年轻人就应该是多参与、多学习、多去历练、多去接受种种的磨练挑战，不要秀卡秀，力物其不出于身也。 也不是为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不断的成长。华严经到最后那一会所谈的是什么？所谈的是善财童子要53餐。文殊菩萨那么要引导的这一位善财童子，既有充分的好奇心、学习能力，又是一个具有丰富潜能的这个善财童子，而童子又代表着纯真无二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智去历练，他参拜了53位菩萨。这53位菩萨是形形色色的，并不是这53位菩萨通通都是佛，是53位菩萨里头是形形色色的，可以讲说它代表的是世间法，是一切世间的种种的事项、种种的历练。参拜了53餐以后回来，还要去看你的智慧成就了没有，你的实践能力够了没有。当他实践能力够的时候，他真正的入到华藏世界来，真正的亲证因陀罗网境界门。你要知道理片于四门哦，你能够了解这一点，佛法其实在哲学里头讲知识，在科学里头讲归纳，其实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做理片于四门。但是特别在宗教的修正上，教理就在你的佛事中，教理就在你的修行中，也就是你的参证跟你的领悟就在你的佛事里头。所谓的佛事是广义的，包括你礼拜、唱诵、礼佛、诵经，通通都属于。所以礼遍于四门，一个人学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是四遍于礼门，你看这两个是共生的，也就是说礼既然存在所有的事项里头，事项呢也通通存在于礼里头。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个礼演现出来的。礼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的智慧从这个地方演现出来的，所以一切呢都因为由这个心而起的。也就是说事实上一切的佛事、一切的佛的教义、一切的佛的境界，通通都在于你经过参悟、亲证过以后有所证悟的时候。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一参悟，回过头来你会发觉它不是字一样可以讲经，六祖坛经、六祖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卖财者，他吐词为经，具足为伦，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是中国禅宗的开山祖师爷。你要知道他并不识字啊，讲出来的东西全部通通合经法，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事遍于理的，所有的事通通要回到理那里头去，是所有的事项、所有的佛事里头都存在着理，所有这个理呢可以演现成一切的万物、万事万物通通都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这么讲，当我们自己亲证到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自己最后能参证到这个理的开展的时候，这个理的开展回来来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逢源，都会做得很好，事事都会做得无碍。所以事是遍于理的，一个人能够抵一语而能够三语反，事实上是因为他先得到理以后才能够三个语，他才能够有所了解。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理以后呢，他可以用这个理来内化各种事事物物，他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事呢是遍于理的，事就在那理的那个地方。所以一毫端能摄容摄3000大千世界，这并不是佛陀讲的大话。好多人讲骗人，一毫端可以容摄3000大千世界。我问你，一毫端里头那个理呀、啊、展开可以骗10方啊。入实的时候观自在，只剩下一个连毫端，你对他来讲都太大的空间， 小而无内大而无外的东西，所以一毫端能容受三千大千世界，这意思也是在这里。什么叫一毫端能容受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呢？人类的科学如果不断的发展，这个创造的东西就是靠着智慧，一切的知识就是靠着智慧，一切的繁荣的创造都是靠着智慧。这个智慧只要一被阻塞了，有了障碍，那么这个所有演化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即刻会陷于毁灭。你创造了这么好的世界，这一念之间的差别，用核子弹丢来丢去就通通没有了。所以那个理呢，是一切事项的全部的主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法，佛法学到了不可思议处，不可思议处的部分就是理的，到了理的部分，他思之不及，意之不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掌握了。而那个部分呢，就一个教的宗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我们佛教修行的那个宗的部分，我过去一都解释过宗跟教的含义，教是可以叙述的形而下的那个部分，而宗是一个不可言语的那个部分。你内心里头会觉得人生到底从哪里来，你对于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好奇所指的这个手指头的那个地方，那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确实没有办法用六根给予它，除非你真正的你亲证到了。所以只有亲证到理的部分的时候，才有所谓神通。所以一个人有他心通，并不是因为他用他的心来通，一个人有真正的天眼通，有天耳通，有神足通，这些神通并不是透过他的六根而达到的。当然神通里头有低层次的神通，有高层次的神通，最高层次的神通呢，在修行上它是告诉你，你不能够执着在一点神通上，因为它很可能是我们稍稍的松开了我们十八界以后所得到的境界而已。真正的神通是到最后你要学到真正能松开它，而最后你参证到那理的那个部分里头来，那个是真空觉相的。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跟第四这两个部分，是依理成四门，四能显理门，这个部分我们称这两条呢叫互用的关系，互相可以有功用的关系。你看我们讲说依理可以成事，那么好，我们有了这个理，我们就可以来做事情，依理成事。这个理呢，有不可思议的理，有可以思议的理。可以思议的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逻辑系统，我们的理智系统，这个部分是可以思议的理。不可思议的理是在这个的上头，那个承载的这些智能活动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部分。我们呢是因为有这个理，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成事。华严经告诉我们，从信解行正，告诉你真正如何起正信。一开始哦，你从一个法会里头的这么样子的庄严，这么样子的场面，让你觉得生信，然后带入你由信进入你如何去了解参证的过程，然后带着你如何去做实践的功夫，最后带着你如何去做一个真正正道的功夫。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理，但这个理呢是依这个理我们才能成事。成什么事？成修行的事。所以没有理没有办法成就这个事。我们说吧，我们就教育上而言，现代的年轻的一辈啊，不太读《论语》。我呢，感觉到，如果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国民小学， 把《论语》好好的朗朗上口，把它读完。不管他爱读不爱读，你必须把它先把它背完。然后呢，你到了长大以后，慢慢慢慢回去咀嚼它，哎，会发觉这《论语》里头啊，指导了很多我们的生活上行动的系统，那是比较形而下的理。我们可以依这个理来成很多世间法的种种的事。可是现在呢，也有也觉得需要，所以国民中学也讲了一点文化基本教材，也有几则了，但是好像没有背，讲给听一听，听一听啊，通通都是右边进去啊，左边出来，嘴巴进去，那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他称它叫消化。我实在怀疑是不是真的消化。在我觉得很幸运，我是国中读《论语》的，是因为我那个老师呢，他就是一个老古董，就是老古董救了我的。这个老古董正月初二，过年正月初二，全班通通要来背《论语》，从哪一页背到哪一页，不会逛乖桃，真的拿来一个拐杖子就敲你。嗯，当然你放心好了，他不会把你敲的脑袋开花，但是敲起来是很好的，味道很好，他敲你的脚踝，嗯，那轻轻的一那个乖桃那个这样叩一声，很清脆。你要知道那个东西在过去我们儒家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化很生动的知道，依理可以成事，生活需要一个礼则，这个礼则如果没有就不能成事，高一层次，没有这个真空觉相观的这个见性的世界，就没有办法成就更高更宽广的一切，因为智慧没有了。那么依事呢，却可以显理，你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他的理是什么理，他的理是形而下的，而且形而下里头的属于歪理，那个理呢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看得到它是形而上的，它真的亲证过那真正圆融的理，你可以从它的行动上看得出来。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他修行完了，他真的他修行的，他觉得他的生活改变了，他觉得人生都改变了。因为为什么你觉得他改变了？因为他从他的事项里头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会发觉依事显理，他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显得那个理，所以人能够弘道，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非道弘人啊。所以依事显理，我们从很多的事项里头可以去显理。从哪些事项呢？最简单的说，从六波罗蜜就可以来显这个理，是不是？好好的实践，我们知道如何去做布施，我们如知道如何去做容忍，我们知道如何那么来持戒。持戒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人生给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准则，这就是戒律。你都先别谈那五戒，你都先别谈我的生活有没有规律，你都先别谈你的工作习惯训练的好不好，哎，这件事情就是戒，然后再谈五戒，别那么急，哎，然后你谈你正精进，你是不是常常光明磊落的，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很精进很积极的啊，知道自己要成长，哎，心智不断的成长，这就是积极。你是不是常常把你消极的那一份心把它丢得远远的，把它解脱掉，让你自己能够悦乐一点。你会不会什么事情常常看不开，会不会常生自己把东西弄得乱糟糟，那么这些东西要把它剔除掉，这都是正精进，然后你就会发觉人生有智慧了。所以也会感觉到人生里头很平静呢。所以第五个就是第五个波罗蜜就是禅定，第六个波罗蜜就是智慧啊。所以六波罗蜜里头这是四，你去行动它就是四，可是从这个地方去显出那个理。所以理事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又同时互用。现在你再看到第五项跟第六项，以理可以夺事，事能引理们，这两个呢我们 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互动的关系。四跟理，他两个互相的互动。你看，以理可以夺势。你现在觉得，哎呀，我现在厄运里头，我现在觉得好像一切都不顺畅，我的内心里头常常觉得很忧郁，是不是？或者是说，哎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命运很不好，或者是说算命的跟我讲说我的命很不好，我确实也觉得我常常不顺利。我告诉你，你要以理来夺势，也就是说，理圆融的那个理是可以改变，可以改造你的整种的神行为，改造了你的业力的。佛有三不能，不能灭你的定业，但是佛却给你佛法，让你能够转动你的业识成为智慧。这就是佛法的伟大处。他不是告诉你说你这个业没有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想着说到佛寺里头去做一番法会，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管，只说我布施一点钱，请法师你就帮我送送经好了，我给你多少钱你就帮我送一送好了，就解决了。没有那种事情的。你得好好的在他送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送什么经，好好的请教这部经是什么意思，而且送完了以后回去要把这本经放在心上带回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正，这个时候你的业识转动，所以以理夺势门。所以当我们在每一个佛寺或道场，我们常常去那里礼佛去共修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改变呢？我们自己的种种的这个我们的心事，会改变了我们的气质，会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呀，很简单的。所以是因为你能够夺势，它改变了你。那么当然，你这个理一定是从势那个地方去显那个理出来的。你同时也要是理片一事，事片一连的地方去行动出来的。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这两个是在互动。你有了理，你参政了以后，你会发觉你的整个的行为都会被他重新改变了。我们变化气质了，变化了我们的命运。所以有人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哎，郑老师，我家的这个房子风水是不是不好？我说风水很好，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我知道好不好我不愿意讲。为什么？我以前讲过，但是我现在不讲，不可以讲。要讲的是什么？你好好的修正，那些东西障碍不了你，真是如此。因为你他本身绝对可以夺势的，一定要以理夺势才可以。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第六，势能引你们，你要小心哦。如果你的行为你从来都不做修正，那么你的离体就被你引掉。所以势能引你们，会你的扭曲。一个人没有修正的时候，哎呀，天不怕地不怕，是不是？他以为什么都不怕，最后就是怕什么？你这个自己的离体被引掉了。所以势你能引你呀、啊，把你的离体给你引掉，那很危险，再下去就一片黑暗了。所以你知道过去啊，我们呢、啊、禅里头啊讲石牛图啊，禅宗里头讲石牛图啊，一片黑云横谷口。你看第一图啊，是一片黑云呢、啊、横着你这个山谷的谷口啊，你照都照不出去啊，那就是势能引你们，你的理你的法性被引掉了。所以要注意，今天早上有个机会到警察局给我们警察的同仁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一讲讲了将近两个小时，特别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所有的工作警察的同仁 一定都要注意这件事情。你每天是人民的保姆，你就得能爱你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必须能彰显真正的自己的理，而千万不要你所做的事情最后引毁了自己的理，那么就没有办法见到那一份光明，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娑婆世界跨到那个更宽广的那个华藏世界，那个极乐世界跨上去，你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的理没有圆融，有障碍，没有办法跨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平常要修正的原因，修正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我们在我们的日常行动当中自己知道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在佛法的究竟义里头，它是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虽然我们是真空觉相观的，可是我们生活在这里却不无世间的种种行持，也就是说你所证到的理最后还是要回到世间法里来，来行那个悲智双运，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回向呢？我们每次来在这里研读了华严以后，那么我们最后总是唱回向句，为什么要回向？回向就是我要回到世间来，要把我的家庭照顾好，要把我的事业做好，我要把我的待人做好，我要把待人处事通通做好，这一件事情是何其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以理夺世门，世能引理门。第七第八两项是真理即世门，世法即理门，这两个是互即的关系，即就是真理即世门那个即，互即的关系。就好像说这两个东西两个圆，两个圆，这两个圆是相切的，相切到刚刚好，那叫相即的。为什么叫相即呢？你真理最后必须真正的在你的人生的种种的事里头表达出来，而你表达的种种的无论在事业在家庭在你的待人接物上表达出来的，就是你的心所直接展现出来的，而且能够做到孔夫子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必须赞叹孔夫子，孔夫子称为至圣是有原因的，我常常说东方的圣人，那么中国的圣人那就是孔夫子，西方的圣人就是佛陀。其实你真正研读大学中庸，你研读过论语，你慢慢会体会到一件事情，孔夫子你看起来他是圣之实者也。为什么叫圣之实者也？他对人间种种的应对进退，你看在政治上多么有担当，鲁国的时候开始接受了一批美女的时候他辞官而去，跟现在王建先没什么不同。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为有守啊，这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知道真理即世门，世法即理门，他所显现出来的世法通通都是从真如那个地方出来的。现在我要停下来给各位引导两个我们佛法上的名相，一个是心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灭门，这是讲止观，讲大圣止观的时候谈到的。心产生一个真如门，心真如门的那一部分就是理的部分，心生灭门的那个部分是事的部分。真如门它是光明常照的，正因为它是光明遍照光明常照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毗卢遮那佛性。所以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佛往昔无量劫以来所修正的果报。其实你这段文字这段经文不可以说它把它照出来的，不是有一尊毗卢遮那佛来照这样一个东西，而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往昔以来这尊佛他就是修的这个光明境， 而每一个人一切有情众生同时具有这个佛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正道的时候才会讲说啊，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原本具足佛性，通通都有，因为那个是听真如门，真如门都是具足的。可是如果被他引毁了，也就是势能引的时候，就很多的尘劳把这个东西团团的包住。记得过去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禅宗里的普林玉和尚有一天不小心着陆，踢掉了，跌了一个跤，全身都是这个灰尘，都是泥巴。他起来的时候，就是掸这个灰尘的时候，突然间悟到了。当然，他是花很多时间修正读经，释法圆融了。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悟到，写的这首偈子怎么讲？他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真，照破山河万朵。”你知道啊？为什么他会照破山河万朵呢？是心真如门，那就是光明遍照，就是毗卢遮那佛，叫做毗卢遮那如来，是你自己本来具足的。可是还有一个心生灭门，那个生灭门是属于四法界的东西，所有的事都是生灭的。你看啊，今天有一个人惹你生气，生，对不对？明天嘿嘿见面又好了，灭。今天呢，看看自己的镜子，哦，我今天你看容光焕发，多么年轻，看起来多么美，对不对？可是明过几年以后再照照镜子，你看嘛，时光不留人，到那个时候才相信，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